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这个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呢，他不是一系列签了一系列的这个行政命令了吗？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要取消出生公民权的这个事情啊。那这个出来之后呢，其实不就是如预期一样啊，这个事情因为它涉及到宪法的第十四修正案，所以呢人们就认为说这个一定会遭遇到这个法律的挑战。果然在第二天的时候呢，美国就有22个州再加上一些民权团体呢就提出了这个诉讼啊。那么其中有一个四个州提出的诉讼呢，昨天在一个联邦法院那儿就举行了一个听证啊。那么在双方律师辩论了25分钟之后呢，联邦法官就下达了一个临时的禁制令，说是这个法律啊，就是这个行政命令啊是违宪的，所以呢，他禁止这个行政令执行，但是它是一个短期的，就是14天啊，禁14天，但是这个禁制令是全国有效的。那么这个到底是不是违宪，以及川普想要怎么做，第十四修正案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稍微的来探讨一下。
昨天这个听证蛮有意思的，因为这个法官呢是在美国的华盛顿州的一名法官，他叫 John Coffinauer。 这个人是谁任命的呢？他是多年以前由 Ronald Reagan 总统任命的，所以他是一个共和党总统任命的法官。昨天呢他两边都听证了，代表政府的当然是川普的那一方面，同时呢起诉的州是华盛顿州、亚利桑那州、伊利诺州以及俄勒冈州，都在那边哈，那一带，所以是由他呢来进行这样的听证。这是川普行政令颁发了三天以后，22个州加两个城市，一个城市是旧金山，一个城市是华盛顿 DC， 他就说我跟其他的地方剥离开了，你比如旧金山，我单独还告了一次。
嗯，
尽管加州也是在这个22个州之内，但是我旧金山专门再告一下。华盛顿 DC 呢，因为它是一个美国的首都，所以它不属于什么州哈。它尽管它位置在马里兰州，所以它也提出了诉讼。加起来，一共是六个诉讼在进行。这六个诉讼全都直指川普的那个出生公民的这一个行政令。我们看一看昨天这个听证很有意思。这个法官呢 Coffinauer 他就说这个奇怪了啊，他说我做法官做了40年啊，没见过这样赤裸裸的违宪的行政令。这个态度这个态度很明显，他就是说的话也很不客气，说你们在川普身边的这些人，当他决定要下这个行政令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环顾一下四周，你们有没有真正的律师啊，就是你们懂不懂法律啊，这样的行政令是川普能做的吗？这是一个宪法，这涉及到修宪，那修宪非一个总统可以单人决定的啊，这个事情就是觉得非常的荒唐，所以予以驳回。你刚才说那个十四天呢也有这个道理，就是他说这个是十四天呢叫临时禁止，但是他说到期以后随时续延。他说这个不是十四天就必须怎么样，到了十四天我延，到再过多久再延，就不断的延伸下去。顺便说一下，川普的这个行政令呢跟当年他第一次做总统的时候禁止一些伊斯兰教国家的人进入美国的不太一样的是，当时的那个行政令是立即执行，而这个呢是30天以后。
对，
也就是确切的说他给了个日子是2月19号，你或者把它理解为2月20号的早晨，就是不管你是合法的非法的，合法的咱们不算哈，为什么把这个合法的加进来，因为等会儿你再看看他这个行政令里对那个合法的也有一些是吧，也有一些要求，就是2月19号以后，哎呦你这孩子生出来了那个时候是不是自动的成为美国公民，咱们就得打开他的行政令看了，就有相当多的人不是。这相当多是多少？每年差不多15万左右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昨天呢在听证的时候，就法官呢就二话不说就把这个给驳回了。那当时川普的律师呢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你看啊，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呢没错，明确的规定只要这个人在美国出生，不管他的父母是什么样的身份，这个孩子都是美国公民。但是呢这有附加一句话，就是同时呢要 subject to jurisdiction thereof。 什么意思呢？就是要 受这个地方的管辖，那么你一个非法移民，你不受我的管辖呀。所以他的律师呢，昨天对这个法官就说了，说他们既不受我们的管辖，他们也不效忠于我们这个国家。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变成公民的时候要宣誓的。在这个宣誓当中呢，效忠二字是有的，你要效忠这个国家才能变成这个国家的公民。这些人没有宣誓，不受我们的法权的管理，所以律师马上说完这句话以后，那法官就说了，哦，那我问你，这个孩子生在美国了啊，他长一定的年龄，他犯罪了，是谁管呢？是属于哪？你是怎么样把他送回到他爸妈的国家去？不管他犯的什么罪，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川普的律师就是说，哦，是这样的，那个情况的话呢，还是我们的法律啊，要审理他。不过呢，此法非彼法，就是那个呢，跟出生公民权不一样。那么这个时候，法官就马上就说了一句，他说，这个你就玩笑开大了啊，对，就是你在这儿做了这样的一个划分，所以就给驳回了。所以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川普呢，昨天也已经发表一个声明，他说我们要全力的上诉，估计啊，这事儿会到最高法院。
对，肯定是最高法院，
对，
因为它涉及到宪法。
没错，没错。
对，所以第一是解释宪法，关键就是那个刚才说的那个 jurisdiction 啊，这句话该怎么解释？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有没有新的解释？咱们不知道啊。但是过去这
120几年。
还是150多年，我
150吧，算一算吧，
对，
1868嘛，
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呢，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啊，但是现在呢，重新提出来了。这个他的禁止14天，就是说给政府一个机会让你上诉，你如果不上诉，来不及准备，我再给你14天，一个十四天啊，就让你这个上诉。这个在行政令当中呢，它是这样规定的哈。他是说，如果要是一个孩子出生在美国的话，那要看这个孩子的父母亲的身份咯。以前是不管的啊，父母亲不管你是非法移民还是合法移民还是公民啊，反正出生在美国的孩子，这个属地法的话呢，你就出生就是美国公民了啊。那么现在呢，川普是说有这样的几个区分。第一，如果孩子的父母亲都是非法移民的话，对不起，这个孩子不能有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权利，这第一。第二，如果这个孩子的母亲是非法的进入，
母亲是合法的，
母亲
是比如学生或者高科技公司
啊，不，这是短期的，我们再说长期的，
长期的，对，
母亲如果是一个非法进入到美国来的人，但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是美国的合法的公民也好，是绿卡持有者也好，那么这个孩子是合法的，就是可以获得美国公民的。也就是说，你的父母亲之间就是有一个人是合法的美国公民或者是绿卡持有者的话，那么这个孩子是可以有美国公民的。
我怎么理解是不一样的？我的理解是，因为我看到的是说留学生啊，首先你是持学生签证，那么你是不是合法的？肯定是嘛，你合法的嘛，就是你不是非法的哈，这个不行。那因为什么呢？要有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这孩子的爸爸也是合法的。如果比如说啊，这孩子的爸爸在中国大陆，咱们举例来说，这个妈妈呢在这生了个孩子，不管他是学生还是一个高科技的工作人员，他的爸爸不是一个合法的，没有犯法啊，他爸爸不是美国的那个什么绿卡呀或者公民什么的，是不行的啊，这是我看到的这情况。
你说的
是
对，你说的这个也没错。这个呢是说他是短期来美国
啊，不是，这是三种情况。短期那个叫旅游
啊，不
啊，那个旅游也是不行的，
对，
是不是？
旅游签证是不行的，
就是到这儿来就是为生孩子，这是不行的。
对他，你不光是生孩子，你就是不是来专门生孩子，但是旅游，比如说是过期或者是你来这儿了。旅游签证的他是不给你这个，
这肯定排除了，
这个排除了。然后你不是永久居民的话，这个也排除了。也就是说你是什么 H1B， 你是什么学生签证来这儿只是2-3年、3-5年的话，他都不给你这个就是自动
出生公民。
必须刚才就说必须父母亲当中要有一个人 是要么就是永久居民，要么就是美国公民啊，就是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孩子在美国出生呢是有那个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那这个法律这么一出来，他就受到很多很多人就受到影响了，对吧？你现在的很多的科技公司这些 H1B 的这些申请人，他们在美国生的孩子就没有办法有这个自动变成美国公民的身份了。同时像那些短期的学生身份的也不行了。你不管是那个 F1 或者说是你在读博士什么的也都不可以了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就是挺大的一个就是挺大的问题吧，或者说可以涉及到很多人日后他们在美国的这个生活。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啊。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川普总统签的一个行政令啊，就是要暂时停止那个自动获得出生公民的这个权利了啊，他要看父母亲了啊。刚才说的，你凡是父亲跟母亲如果要都是比如说是合法来到美国，是持有合法的 visa 签证进到美国来生的孩子呢，不行啊，不能得到具体的这个公民身份。非法进来的也不行，除非什么呢？除非父亲和母亲之间有一个人是美国公民或者是美国绿卡的持有者。
这个我觉得说清楚了啊，因为刚才我们有一个地方就是因为就是什么父母有一个人是有一个人不是啊，就是一个字就搞清签证。
对对，
就是这记住，如果就是你来的时候是一种签证
进来，
对不对？
对
啊，不管这个签证叫什么 L1 H1 什么 F1， 对不对？
对
啊，那么就受到一些限制。只有是绿卡和公民这样的话啊，或者哪怕父母当中有一个，所以用签证这个字来做一个区隔。那么宪法第14修正案呢，它有三种例外，这三种例外呢，在过去没有任何的纠纷。第一，刚才说的属地嘛，对不对？
嗯，对，
就是外交官。你一个外交官，你本身你当然你不效忠美国，你也不是有什么美国的什么身份，所以你生的那个孩子不是，那这个大家都承认。第二呢，这个特别奇怪，我相信在历史上没发生过，是你出生在美国的领地上面、土地上面，美国有管辖权的土地上面，但是你不是美国人。然后这块地方被外国军队占有，那么在那个时候，咱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就是说，咱们假说菲律宾是美国的领土，然后你呢不是美国公民，你但是你从一个外国到了菲律宾这儿待着打工呢，你在这生一个孩子，那么正常情况下那也是美国公民，因为14修正案不管这些东西嘛。但是偏巧这块地方被日本占领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生的孩子就不再是美国公民了，自动的成为公民啊，这个是一个情况，因为你本身你不是美国公民，如果被日本占领了，但是你是美国公民，还是
对，
好，
对，
这个就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呢，现在已经没了，就是当时对印第安人的一个区隔，就是你是印第安人的后代，或者是印第安的保护区，那么当时是说，那么你好像这块土地本来是你的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是怎么算的啊，在当时反正印第安人不是，但是现在我相信这个没了啊，这个没有任何的听到有什么争议啊或者什么法律挑战，所以这一条没有了。基本上呢在历史上从19世纪开始到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这三种例外。那么现在有一个麻烦，就是他啪的一下这个一出来呢，我们别的都不说，就说华人啊，对不对？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华人。我们以前都听说过什么，那叫什么中心了，育儿中心呢，还是什么？
不是，就是什么
月嫂啊，什么
啊？对，
不是月嫂，那个
不是，
就是旅游生育吧？
对对，
那个叫什么？当时有个词汇叫
月子中心
啊，月子就是有些妇女怀了孕以后
到
美国待个几个月，然后在美国生了，然后生完孩子转身走，
对对，
这肯定不可能了。
对，以后是不可能，但是问题现在这法律还在
接受挑战
暂停的，
对，
对对，暂停的，就是停止执行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如果现在你怀孕或者过几个星期要
生的话，他一般的不会给你签证
啊，对
不对？你到领馆去签证的话， 他不会给你。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有人就隐瞒嘛，啊，穿的宽松点的衣服啊什么的，他不告诉签证官我怀孕了，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看不出来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啊，所以呢，这时候你拿到签证，你只要签证官没问你，你当然也不需要自己主动的告诉他说是我怀孕了，那这个是不违法的，你进到美国来是不违法的。但以后你进到美国是不违法，但是你生的孩子如果不是美国公民的话，那你进来在这儿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对，没有意义了。
对，所以就是这么个情况。因为他是说如果要是生了一个美国公民的孩子，现在还是有一些人是这么做哈，不光是中国来的，其他国家的也有，来了以后生了孩子转脸就走了，回到自己国家去了，等孩子21岁的时候，他可以申请他的父母亲进入到美国来啊。
没错，
对，
没错，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美国公民嘛，
这个，
所以他就可以申请父母亲永久绿卡了啊。所以呢，这个呢，美国不太愿意。
但是有一种签证呢比较麻烦，叫 H1B， 这就我们说的所谓工卡吧。
对，
就是这种呢比较麻烦，因为过去你想都不想就生嘛，对不对？
对，
生了以后，反正至少我这孩子是美国公民。那么对于这样的华人来说呢？有点麻烦，那就等于是说他们拿着 H1B 要变成绿卡本身就很麻烦，要抽签呐，又什么的。
对，
现在呢又告诉你再一个限制，你那孩子啊也不是美国公民了。这个可能是非常直接的影响。那我们就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现在是怎么做的呢？现在是这么做的，在川普的行政令之前呢，或者说在他生效之前，是这样的。一个母亲进到医院生孩子，除了把这些该填的单子填完了以后，表格都填完了，涉及到的费用都搞清楚了以后呢，你生下来以后，这个医院呢会给你一张婴儿的出生证，在这个出生证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说这个孩子的父母的身份问题，
对，
任何地方都没有。好了，你拿着这张出生证，上面有两个，就是何时何地，在什么地方生的，是在德克萨斯生的，还是在佛罗里达生的，几点几分生的，或者有的地方填个叫什么名字什么之类的。
对，
好，这是这份文件。然后等他随便的任何一个时候，2个月大的时候，20岁的时候，随便什么时候，他要去拿护照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只需要提供这张出生证，这护照就寄来了，就这么简单，
不需要其他任何文件了。
但是行政令生效以后是另外一个情况。
对，如果这个行政令最后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认为说可以，那么这时候呢，这个情况就变了。这情况变到什么程度呢？就变到了在所有的联邦机构，包括你任何一个州的医院里边出生的孩子，他就必须要确认父母的移民身份了。也就是说你母亲是谁，父亲是谁，在这个出生纸上肯定要填嘛，那么可能要加一栏，就是他到底是美国公民绿卡还是什么情况。
对，这听起来有点好像不是医院的事儿，是吧？
对，
但是呢这个生效后就得是这样
啊。对
啊，你这个孩子不行的，救护车或者急救车送进来，马上就要生，等会儿你是对不对，你什么身份呢、啊、对不
对？ 对，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问题啊。然后呢，也可能你申请护照的时候，他除了要你的身份就是那个出生证之外呢，还需要提供父母亲的在你出生的时候的这个身份到底是什么。
这个叫双保险，因为你生孩子呢那个不是联邦的事儿，
对，
生孩子那个医院那是地方的事儿，然后你生吧，我等着，总有一天你会申请护照吧，我即使在那个时候拦你一道也都可以。因为为什么有这个双重保险呢？我们也知道有所谓什么庇护州啊，
对对对，
什么这些，
有的
很多的州根本不配合。你联邦即使这个生效了以后，说要在这出生证填这天，我就不填了。这孩子我给生了，那没关系。联邦政府说，我在这儿等着你，对不
对？你申请护照的时候还要提供这方面的东西。那这些父母亲在那个时候生孩子的那个时候的移民身份，谁知道？移民局知道啊，
是
都是联邦机构嘛，所以呢。这个是双重保险啊，以后可能就是要如果最高法院维持这个行政令有效的话，可能就要做这些修改了。当然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因为它毕竟各个州各个医院里头各个这个出生的诊所里头它都需要有这个表格才可以，是吧？然后呢要统一的这个电脑的这个数据库啊之类的东西，所以要想真正的完成变成统一作业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刚才说过，在全美国呢，这个行政令执行以后，影响的每年是150,000。那这个有统计，就是说这样的话，属于这类人啊，生出来的孩子是150,000。那么加州的司法局长呢，叫做 Rob Bonta， 他也是起诉的那22个州之一嘛。他也说了，他说呢，就我们加州来说呢，每年影响到的这样的孩子是20,000左右。那接下来就会有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挺技术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生效了以后，这个孩子生下来他不是美国公民，他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叫无国籍人士，
对
对吧？
对，
他不是墨西哥，不是中国，他没有国家，这个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只有一个办法，假如啊这个强制的执行的这个，那就是他跟着他爸妈回到他哪儿来哪去了，
对
对, 对不对？他回到他那个国家去拿护照去。但是他回到那个国家，我就不知道那个国家会不会给他发了，咱们就不知道那个国家的规定，就是你不是出生在我这个国家的一个人，但是你爸妈当中有一个是我的公民，或者是不是这意思呢？
对，这就要看一个国家到底是属地还是属人啊，就是说，大部分的国家就是自己公民的孩子生的孩子，不管是在哪儿生，他都是自己这个国家的公民啊。这个一般都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己的公民生的孩子，那是自己国家的公民，一种是这个公民的孩子可以是生在自己的国外边的话也是自己的公民，但是那个如果那个他出生地是属地法的话，他可以有双重的国籍，就是说他既可以申请美国国籍，又可以申请比如说其他国家的国籍，只要两个国家承认双重国籍就可以。
对，
所以他是有这么个情况。你看实际上在美国出生的这个孩子，就是专门到美国来出生孩子的人数说实话并不是很多啊。这个我看了一个统计数字，他是说截止到2019年吧，大概一共有470,00018岁以下的人呢是出生在叫做非法移民的家庭里边啊。这470万占整个美国这个18岁以下人口多少呢？是7%。但是呢，他说在这些人里头呢，大部分六分之五的人，差不多90%了吧，是这个父母亲他非法到美国来以后2年以后才生的孩子，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怀着孕挺着大肚子进入到美国来专门为了生孩子的，他是在美国生活工作了一段时间或者学习一段时间以后在美国生的，所以实际上呢，大概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当然尽管人数并不是很多，但是现在毕竟还是有这么一个漏洞嘛啊，所以呢现在这个川普呢就想把这个洞给他补上，可是问题他到底是不是符合第14修正案的宪法，这个要看最高法院怎么裁决了。